時間啊，真係過得好快啊！啊，仲過十七日咧，今次就會係聖誕節噶啦。今次聖誕節嘅意義係咩咧？係唔係去買嘢咧？係唔係放假咧？係唔係屋企人團聚咧？就係有其他嗰啲意義咧？其實啊，聖誕節最主要嘅意義係咩咧？我諗大家應該係知道嘅。聖誕節最主要嘅意義就係紀念主耶穌佢嘅降生啊！主耶穌佢降生有咩重大嘅意義咧？主耶穌嘅降生俾我哋人類嚟帶來呢個救恩，帶來永恆嘅生命、豐盛嘅生命。呢、這個就係主耶穌降生最重要嘅意義。就感謝讚美主。主耶穌都講人主來為要尋找拯救失喪的人。然而咧，人要得著主耶穌啊所預備嘅救恩咧，首先就係自己要知道自己係一個失喪嘅人，係一個需要啊被神拯救嘅人，係需要係有一顆悔改嘅心啊。所以今日咧，我哋分享嘅題目係兩個聾子嘅故事。啊，今日咧我就係分享呢個啊兩個故事裏邊嘅第一個故事嘅在外嘅聾子啊。如果以後有機會呢，我們以後再分享這個在家的聾子。感謝神，剛才西文弟兄都帶領了我們大家已經讀了這個經文了。感謝神，我們一起低頭祈禱吧。親愛的天父，我們感謝你，讚美你，你是創造天地萬物的主宰，你是賜給我們生命氣息的神。在我們墮落之後，你仍是爱我们，因为神你就是爱。感谢你，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来寻找我们，来拯救我们。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得着这么大的救恩。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我们的心灵还未是改变，或者未有完全改变，有些时候还是似一个聋子这样子，在这里寻找世界上的欢乐。有時咧，我哋喺教會裏邊，可能就係、是、愛主不教，或者嘅人喺教會裏邊，但係心上我哋嘅心思意念好多嘢就係喺世俗當中。求你今日藉住你嘅話語，你開啟我哋心靈嘅眼睛。求你高抹你不配嘅仆人，使佢共。你的话语讲得清楚，讲得明白，你的圣灵都运行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心中，运行在每一个福音朋友的心中，使我们看到我们失丧的境况，使我们因为你的真理而得着更新改变。感谢赞美神，求你施恩赐福我们每一位，愿你的名在我们当中得到当得的荣耀。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路加福音第十五章咧，喺圣经里面系非常有名嘅个篇章嚟嘅。故事嘅背景就系咧，众税吏啊，同埋罪人都哀近耶稣，系哀近啊，靠近耶稣系嘛，要听耶稣啊讲道。咁就喺当时嗰啲巴勒斯坦地区啊，税吏系罗马当权者嗰啲代表，佢哋负责嗰啲收税啊，收嗰啲过境税啊、贸易税啊、关税。因為咧，嗰啲税吏佢哋欺詐，好狡猾噶，咁又欺騙，所以咧佢哋嗰啲名聲都好差噶。佢哋即係個好得人憎噶。咁而咧好多嗰啲税吏同埋罪人咧都圍住嗰啲耶穌，要聽耶穌講道。咁而耶穌哇，同佢哋好似都好老友記嘅樣子。哇，耶穌啊，嚟嚟嚟，我講道俾你哋聽。咁而咧嗰啲文士同埋法利賽人哇，睇見哇。耶穌你有沒有搞錯，跟那些罪人，跟那些迷局賊，跟那些税吏在一起，甚至撈在一起，耶穌你什麼意思啊？你看耶穌這個人，他接待罪人，甚至跟他吃飯，所以他們就說，即是言下之意，耶穌都不是什麼好人。法利賽人和文士是以色列人的宗教領袖，他們遵行很多那些聖經以外的規規條條，並且咧，佢哋哇，我哋唔單止遵行聖經嗰啲規條，我哋令其他嗰啲規條，我哋好嚴格咁住遵行喎。佢哋沾沾自喜，哇，覺得哇，我哋比其他人高人一等。其實咧，佢哋嘅內心並唔聖潔啊。主耶穌咧就因為嗰啲法利賽人同埋文士嘅議論，咁於佢就講咗三個比喻。 第一個比喻是丟羊的比喻，失去了羊嘛。第二個比喻是丟錢的比喻，第三個比喻其實就是浪子的比喻。其實這三個比喻是一個系列來的，它的核心的意思都是講神為每一個罪人的悔改都極其歡喜快樂。不過呢，大部分的人讀浪子的故事的時候呢，都容易將這個焦點放在這個小兒子的身上，被這個故事是一個名叫做浪子什麼回頭。其實呢，這個故事裡面講到有兩個兒子，兩個兒子，這兩個兒子其實都是浪子呢？小兒子是流浪在外的浪子，是典型的浪子，是在外的浪子。第二子呢，其實他是流浪在家裡面的浪子，是我們不要容易覺察的浪子，這個是叫做在家的浪子。由於這個時間的關係，今天我們只能夠分享這個小兒子的故事，在外的浪子。所以我們先來看這個小兒子的背逆和苦難，小兒子的背逆和苦難。路加福音15章12節這裡說，小兒子對父親說，父親請你把我應得的家業分給我。哇，這個是一個非常不可思議的要求來的，即是說很令人震驚。按照當時的風俗，分家產是何時才分？其實是他老爸過世之後的事情，只有父親去世之後才可以分家產。所以父親去世之後的長子就在這個弟兄當中就得到雙份的遺產，其他的人得到一份。因為這個故事的裡面就是一個人有兩個兒子，所以這裡是兩兄弟。那麼兩兄弟裡面如果是有遺產，那麼哥哥大兒子是得到兩份，那麼小兒子得到一份。不過請注意，分遺產是何時的事情？死後，是父親過世之後的事情。所以小兒子呢，他在他父親還活著的時候，哇，跑過來跑過來，哇，老爸啊，請你將我那些家業分給我呢，快點分給我。即是他等於跟他老爸說，哇，爸爸，我等你那些遺產已經等了很久了，等來等去，為什麼你還這麼健康啊？點解你咁長壽啊？哇！我真係等唔切啦，拜託你老豆啊，快啲將你嗰啲家產分俾我咧！即係一心，即係講言下之意，老豆，我要嘅係你嘅遺產，唔係要你啊！如果係你係個老豆，你係父親，你點做？面對咁不大逆不道，可能一巴掌又打過去係嘛？其實一巴掌打過去喺當時嘅中東社會都係算係斯文噶啦。在這種情形之後，可能要毒打一餐，教訓他一餐。但是呢，這位父親怎麼做？這位父親沒有打他，沒有留他，父親就將產業分給他們。在小兒子的要求之下，父親呢提前就將那些產業就分開了給他們。最少咧，即係分咗俾嘅小兒子，英文係 divide the property， 就分咗啦。咁樣最少咧就俾咗小兒子。所以呢位父親一定係極其悲痛，但係因為深愛兒子嘅緣故，佢冇痛打佢嘅兒子，相反啦，佢係忍住自己心中嘅悲痛，佢按照兒子嘅要求，將個遺產分咗俾佢。第十三節。過了不多幾日，小兒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來，往遠方去了。哇！小兒子這個行動，哇，好快脆，哇，乾脆利落啊！幾日之內，他將他父親分給他的遺產一切全部就賣曬了。你覺得那些遺產是什麼？那些遺產主要呢，可能就是土地，最多就是土地，其他呢，還有牛羊，其他那些牲畜。要賣低一批嗰啲牛羊已經唔係好簡單嘅事情喎。哇！牛羊你要賣曬咁多幾日時間，而且有冇有 Amazon 賣係嘛？而嗰陣嘅賣唔係咁快脆，賣牛羊已經唔係咁簡單嘅事情，變賣土地咧就更加困難，係唔係？往往可能要花幾個月嘅時間，你先可以賣揾到一個人同你傾啊。但是呢，這個小兒子，哇，他幾日時間牛羊賣光，雞鴨都賣光，可能土地幾日時間都賣光， 佢點解咁叻咧？佢一定係話：哇！我呢度有大把嘅嘢打折嚇 ，Black Friday 嚇，快啲！咁子，你哋快啲過來啦，八折、七折、五折啊，兩折、一折，你出價我就賣俾你。所以咧，哇！幾日時間，哇！佢就全部賣曬咗，賣曬咗全部咧，變成金銀珠寶，變咗嗰啲嘢。而家話可能變成咗一個 credit card 又走咗啦。幾日之內往遠方去。哇！此時此刻呢、這個小兒子係咩心情？即係叫做咩？海闊鵬如躍，天高任鳥飛啊！而家真係自由自在。我而家我終於手中有錢，我可以離開我個父親，離開佢，唔使佢喺我個身邊，哇！囉囉嗦嗦咁講咁多嘢。我而家我可以自由自在，我想做乜就做乜嘢咧。我可以離佢幾遠就得幾遠，所以佢就離。他父親去到一個很遠的地方，其實 another country 去到外國去啊，離開他的父親，在這裡做什麼呢？任意放蕩，浪費之財。所以遠離了父親之後呢，而且哇，手中有什麼？有 money、啊、有錢，甚至呢他過上一種花天酒地、任意放蕩、揮霍無度的那些生活。這種生活爽不爽？對佢嚟講，哇，真係好爽啊！不過有句話點講啊？叫做好景不長。十四節，既耗盡了一切所有的，又遇著那地方大遭饑荒，就窮苦起來。於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個人，那人打發他到田裏去放豬啊。根據摩西嘅律法咧，豬係不潔淨嘅動物，豬唔係豬。冇可以食噶，唔可以食。猶太人甚至摸都唔願意摸個豬啊！所以呢個小兒子咧，而家咧甚至落魄到一個地步，甚至咧佢被逼甚至去幫一個外邦人放豬，一定係外邦人先養豬啊嘛！猶太人唔會養豬噶，所以佢被逼去幫一個外邦人放豬，甚至佢窮困潦倒到一個地步咧，甚至佢討用我。佢想食嗰啲豬嗰啲嘢，人都唔肯俾佢。哇！佢可能偷豬嘅嘢食，人冇食喎，呢個係俾豬食嘅，唔係俾你食嘅喎。所以佢真係好慘啊，好慘啊！所以我哋喺呢度咧，我哋分享到呢個小兒子佢嘅背逆同埋苦難。下邊咧，我哋可以分享一下小兒子嘅悔改同埋回歸。小兒子嘅悔改同埋回歸，十七節，他醒悟過來就説。我父親有多少的故宮，口糧有餘，我倒在這裏餓死嗎？我要起來到我父親那裏去，向他說：父親，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從今以後我不配稱為你的兒子，把我當作一個故宮吧。苦難往往咧可以使一個人醒悟啊！這個小兒子終於被呢個苦難打醒咗，感謝神啊！苦難打醒佢。首先咧，佢終於認識到佢父親嘅恩典同埋慈愛係何等咁嘅豐富，連佢父親嘅故宮都係點啊？連佢父親嘅故宮都係口糧有餘啊！佢終於認識到佢當初真係生在福中不知福，佢終於明白佢喺父親嘅屋企係幾有福，佢嘅父親係幾咁錫佢，佢喺佢嘅屋企裏邊係幾咁温暖同埋有福。其次咧。他告訴他自己，我要回到我父親那邊去，我要承認我的錯誤，我要跟我的父親說，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所以這個苦難使他明白他的錯誤是非常嚴重的，他決定他要悔改。第三呢，他深深甚至感覺到，雖然他願意悔改，但是他覺得，哇，我真是一個敗家仔，我已經失去了做兒子的身份，我已經失去了做兒子的資格。他想回到家跟他的父親求情，你把我當作一個故宮吧。所以當時那些仆人呢，如果是仆人呢，一般就是住在個主人的莊園裏面呢，個主人就是給他們工作，主人就是等於給那些仆人是包食包住的。 就比較像那些什麼正式員工，而故宮呢往往呢就是住在個主人的莊園之外，一般呢是住在那些附近的村莊，那麼靠著他們的技能或者體力呢就賺一些那些辛苦錢，又比較像那些臨時工。所以小兒子他醒悟之後呢，他感覺到他可能當一個仆人他都不配，那麼他希望他的父親將他當作一個故宮，當作一個故宮，就算那些工資低微，但是呢他都可以做故宮，應該都可以養活自己，都不好像在流浪在外那麼慘啊。哇，流浪在外好慘啊，想吃豬的東西都吃不到啊，啊，我要悔改，我要回家。所以呢這個小兒子非常之後悔，甚至他都反覆甚至練習，哇，回家跟父親說什麼呢，回家跟父親說什麼呢，我要跟我父親說，父親，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從今以後我不配稱為你的兒子，把我當作一個故宮吧。他反覆甚至練習，哇，感謝神，這個婦男終於將這個小兒子打醒了。儘管他不敢希望他的父親收納他為兒子，但是他希望他的父親將他當作一個故宮。我們已經分享了兩點，小兒子的背逆和苦難，小兒子的悔改和回歸。下面我們分享老父親的喜樂和接納。喜樂和接納十五章的二十節，於是起來往他父親那裡去，相離還遠，父親看見就動了慈心，跑去抱著他的頸項，連連與他親嘴。照理來說，年輕人那些，哇，視力比較好，當時我想他沒有近視眼，那些年輕人可能不用戴眼鏡，通常來說年輕人那些視力比較好，而且是這個小兒子回去找父親的，應該是小兒子先看到父親才對的，但是這裡是父親先看見這個兒子，接著這個父親就跑過去抱著他的兒子，哇，親他，哇，兒子你終於回家。或許呢，或者這個兒子可能都已經看見他的父親，但是他可能沒有勇氣跑去父親那裡，哇，他雖然他回家，但是在這裡路途當中他想起，哇，我做錯那麼多事，我逼我的父親分家業給我，我在外邊那麼放蕩，我在外邊浪費了一切的錢財，我回家我父親是否可以接納我為他的故宮呢？所以他可能在這些掙扎之中沒敢跑過去。然而呢，這位父親可能在每一天每一天都在這個門口上望，我的兒子會不會回來呢？我的兒子會不會回來呢？哇，終於突然間，哇，我的兒子回來了，他就衝出去，兒子啊，兒子啊，你終於回來。所以我們看到這一幕是非常令人感動的這一幕。我想這個兒子是更加感到意外，感到驚喜，感到感動，但是 他都不知道說什麼才好，很突然，但是呢好得他已經有推遲才回家，是吧，已經提前已經有了悔改，提前都有了他要說的話，當然呢這些話都是真心話，所以這個兒子就說了，父親，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從今以後我不配稱為你的兒子。小兒子還想繼續說他下面的台詞，從今以後我不配稱為你的兒子，把我當作一個故宮吧。但是呢，他這句話還未有機會說下去的時候，他的父親又打斷了他的話，兒子啊，你回家就好，什麼都不用說了，兒子啊，你回家就好，什麼都不用說了。所以到二十二節，所以他不配稱為你兒子這句話他沒有說出來的，他的父親就他的父親二十二節怎樣，他父親卻吩咐仆人說，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來給他穿，拿戒指戴在他的手指頭上，將鞋穿在他的腳上。然後又說，把那肥牛犊牽來，是湯料嗎，是宰料，宰料，把肥牛犊牽來宰了，我們可以吃喝快樂，因為我這個兒子是死而復活，失而又得的，他們就快樂起來。 给他穿上上好的袍子，戴上戒指，又穿上鞋子，这些都是表示这个父亲要恢复这个儿子，要恢复，不单止是接纳他，而且重新接纳他，为他的仔重新接纳他，恢复他儿子的地位。父亲用这个行动告诉他的小儿子，你回家就好，爸爸爱你，我不要你做我的故宫，你仍然是我的仔。接着呢，他父亲就吩咐这些仆人去预备丰盛的宴席，来欢迎这个小儿子回家， 来祝福他，来庆祝他回家。要宰肥牛犊做这个主菜，肥牛犊在那个年代，大家平时吃肉都是很少有机会的，肉是很贵的，而且肥牛犊又是属于最珍贵的美味，只有在这个非常重要和盛大的宴席之中才有人通肥牛犊。因此呢，消息传开，哇，今日某某大人啊，他要请大家吃肥牛犊。哇，这个消息，哇，这么好东西啊，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小儿子已经回来了，他很高兴啊，他要用这个牛犊宴来招待大家，来一起庆祝。所以父亲就用一个丰盛的宴席来欢迎小儿子回家，他要用他的爱和接纳来遮盖小儿子一切的过分和羞辱。不过呢，这个大儿子知道之后，他就不高兴。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仆人说，你弟兄来了，你父亲因为见他无灾无病地回来，就把肥牛犊宰了。第二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他的父亲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哇，从来都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但是呢，你并没有给我一只生羊羔，不要说肥牛犊，生羊羔 你都没有给我和我的朋友庆祝快乐，但是你这个儿子和妓女吞进你的产业，恢复了一切的所有，他一回家你又宰肥牛犊给他，不公平。所以他的父亲就劝他，儿啊，你常有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复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我们今天分享的信息是在外的浪子，今天的信息给我们带来哪些思考和应用呢？我想第一点，拒绝神等于拒绝生命和祝福，拒绝神等于拒绝生命和祝福。在这个故事里面，小儿子代表罪人，父亲代表神。小儿子以为和父亲在一起是一种捆绑，是一种不自由，是一种不幸福，因此他要求他的父亲，哇，老爸，你快点将你的遗产给我。所以他拿了那些遗产之后，哇，快点全部就卖了，打折，打折即是打到骨折，打到很多折，卖了之后远走高飞，任意放荡，挥金如土，让他过上他想要过那种幸福的生活。不过呢，好景不长，他很快呢就穷困潦倒，因为他已经全部的钱都花光了，身无分文，很惨很惨，而且加上那个地方又大遭饥荒，他就即是生活潦倒，过得非常的惨。小儿子想要离开他的父亲来过一种更加幸福的生活，结果是怎样呢？他离开他的父亲是想过得更幸福，结果他是失去了家庭的温暖，失去了父亲的爱，失去他一切祝福的泉源，最后呢，他真的很惨。或者呢，我们都不像这个故事里面这个小儿子那么离谱，我想我们当中可能没有哪个人有那么离谱，但是有多少个时候，特别是我们还未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其实我们的里面都有很多个自我、 自私自大。我们未认识神的时候，可能有人跟我们传福音，但是我们拒绝认识神，没有这回事，没有神，拒绝信靠神，哪里有神，我信我自己。我们想要通过我们的自我奋斗来找到这份属于我们自己的幸福，因此我们将神排除在我们的生命之外。有时候说，你信你的神好，但是我想信我自己，幸福在我的手中。结果是怎样？结果我们跟神的关系是隔绝的。我们自以为聪明，但是不知不觉我们靠自己，我们做了很多得罪神得罪人的事情。自己呢自以为聪明，但是呢得不到神的指引和祝福，因为我们拒绝神。不是神不愿意指引我们，而是我们拒绝神的指引。因此我们失去了很多属天的平安和祝福。我并不是说，不信神的人说都是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不是这样的意思。其实呢，不信神的人也都有很多人，即是说很勤力地工作，为人可能都是很善良，甚至又是乐于助人，生活可能从某种程度来讲都是挺幸福的。但是呢，我们要想，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完美，每一个人都有一些应该做的事，应该做的好事，我们没有去做，这个是亏欠。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不应该去做的事情，甚至我们自己觉得不应该做，但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我们去做了。所以这个其实圣经里面都是犯罪来的，亏欠、犯罪，这些都是罪来的。说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而人对神最大的一个亏欠就是什么？就是我们不认神为神。就是好像一个我们做仔女的，我们对父母最大的亏欠是什么呢？我们对父母最大的亏欠可能有各方面，但是往往不是我们说我们赚的钱少，或者探望不够多，探望不够多，这个是亏欠。但是如果我们不认，你不是我的老爸， 你不是我父亲，你不是我母亲，这个是最大的一个伤害。所以我们对神最大的亏欠就是不认神为神，这个是最大的罪。罪的公价乃是死，死有两个层面，就是第一，当我们的肉身还活的时候，我们的心灵跟神是隔绝的。第二方面，我们死之后，我们要面对神的审判，这个结局就是永远在地狱里面受痛苦，与神永远的隔绝，这个是永远的死亡。感谢神，神藉着祂的独生子耶稣基督，祂差遣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叫一切信祂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小儿子的故事告诉我们，拒绝神等于拒绝生命和祝福。第二方面，我们看到神总是快乐地接纳罪悔改的罪人，神总是快乐地接纳悔改的罪人。前面我们讲到了《路加福音》十五章的故事的背景，是法利赛人和文士都看见耶稣跟他们所鄙视的税吏罪人在一起，他们就议论耶稣，说这个人为什么跟那些禁坏的人一起吃饭呢？所以耶稣就讲了三个比喻。第一个比喻是丢失了羊的比喻，第二个比喻是丢失了钱的比喻，第三个比喻就是浪子的比喻。在这个丢失羊的比喻里面，最后就是以这个牧羊人去找到这个羊为结束。接着主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比为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更加的欢喜，更加的欢喜。其实没有不需要悔改的罪人，耶稣说不需要悔改的义人是说那些自以为义的人，但是一个罪人认识到他自己是罪人，悔改归向神，说神的喜乐无比之大。所以这个失钱的比喻呢，最后是这位失去一位以找到这个失去的一块钱为结束。 接着呢，耶稣又说，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亦是这样为他欢喜。所以浪主的比喻呢，最后呢，就是这个小儿子分家，大儿子却不高兴，父亲就出来劝他，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复得，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由此可见，这三个比喻是一个系列来的，核心的意思都是神为每一个悔改的罪人都极其地欢喜快乐。所以浪子回头的故事告诉我们知，神的爱和饶恕可以赦免和挽回一切的罪孽过犯，无论我们过往曾经做过什么，无论我们曾经怎样伤害过其他人，都无论我们曾经怎样伤害过我们自己，做过几大的错事，天父的家始终都是厚良有余，恩典丰沛，没有任何的罪恶是天父没办法饶恕的，都没有任何的过犯是天父的爱不愿意挽回的。就是亲爱的朋友们，亲爱的福音朋友们，如果你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我盼望你，我盼望你能够认识到自己都是一个有罪的人，一个有限的人，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这个结局就是在地狱里面永远受刑罚，和神永远地隔绝。但是天父上帝，因为他爱我们的大爱，他差遣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道成肉身，没有犯过一件的罪，活出一个圣洁的生命。但是耶稣因为爱的缘故，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死后被埋葬，三日后复活升天，显明他是上帝的儿子，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我希望你能够接受耶稣为你生命的救主，接受耶稣为你人生的主，使你得着这个永远的生命，使你得着这个更加丰盛的生命。如果有这些的朋友，结束之后，我希望你可以告诉我知，或者我的时间不是这么多，你平时都可以找我，但是更重要的，你这里有高牧师，有你们的很多很多的弟兄姐妹同工，你告诉他们知， 你希望更深地认识耶稣，大家很高兴和你分享福音的，愿神赐福给你。最后一方面呢，我想大家分享，就是我们应该殷勤地传扬神的福音，这个故事更是激励我们应该殷勤地传扬福音。对我们而言，神的救恩是白白的恩典，不过呢，小儿子不是因为他弥补了他的过错，父亲先拥抱他，先亲吻他，小儿子是真心悔改之后，他踏上这个分家的路程，相离还远，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抱过去，抱住他，亲吻，就接纳他。我们不用做任何的事情，只要我是我们是真心悔改，神的爱、神的赦免、神的接纳、神的恩典、神的救恩就白白地临到我们。但是对于天父上帝而言，他付出了他独生儿子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先有这个救恩。对耶稣基督来说，他付出了他自己的生命，先为我们预备了救恩。因此我们这个救恩是无价之宝。亲爱的弟兄姐妹，福音是如此的宝贵，我们已经得着这个福音，我们理当也更加殷勤甚至传扬这个福音，让更多的人可以听到福音，让更多的人可以得着福音，得着耶稣基督，得着这个永远的生命，使我们天父上帝的心得到满足。感谢神，我知道粤语堂的弟兄姐妹在传扬福音方面其实都是非常非常的殷勤，很热心的，我为你们感谢神，大家聚接聚来感谢神。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分享的信息是在外的浪子，我们分享了三点，小儿子的背逆和苦难，小儿子的悔改和回转，老父亲的喜乐和接纳。所以今天的信息给我们带来了三点的思考和应用。 拒绝神等于拒绝生命和祝福。神总是快乐地接纳悔改的罪人。第三，我们应该殷勤地传扬神的福音。愿神赐福大家。我们一起低头祈祷。亲爱的天父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你创造了我们，你就爱我们。就算是我们人类犯罪之后，你没有放弃我们，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寻找我们，来拯救我们。但是多少的时候，我们拒绝你，拒绝你。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看到，远离上帝，其实我们是等于拒绝祝福。求你帮助那些福音的朋友，都能够早日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的生命的主，使他们能够早日甘之归向你，真正得着这个永远的生命和真实的祝福。天父上帝，我们都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信了主之后，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又被这个世界上眼目的情欲、心中的骄傲，被这个世界上很多那些东西引诱我们的心，我们又偏离你的真道。天父上帝，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一切的祝福都是在你的里面。求你赐给我们一颗渴慕主的心。又有些时候，我们可能又都似第二子，有可能在神的家里面，可能看着这个弟兄那个姐妹，可能不顺眼，我们不愿意接纳他们。天父上帝，求你赦免我们的骄傲，让我们看到，如果不是你的救恩在我们生命当中工作，我们和其他人没有什么分别的。求你因为你的恩典，你改变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灵里面更加柔和谦卑，能够在外中能够挽回其他那些软弱的弟兄姐妹，使我们在基督里面能够彼此相爱，彼此辅助，能够荣耀你的圣名，都让你在我们当中得着你当得的荣耀，使父神你的心充满喜乐。感谢赞美神，奉耶稣基督圣门祈求，阿们。
是我真诚祈祷，倘若我明天骄傲，以致我迷失方向，求你怜悯管教，切莫放弃，是我转回你怀抱，求你不要收回你的慈爱，好让我在你爱中得建造，求你不叫你的信失废弃，因你是我的唯一依靠，我必会应你呼召，因我知你爱多少，我愿一生一世追追快跑，求你不要收回你的慈爱，好让我在你爱中得建造，求你不叫你的信失废弃，因你是我的唯一依靠，我必会应你呼召，因我知你爱多少，我愿一生一世 追快跑。